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那这一节我们来看法门的部分啊。那我们上一次谈到大圣上三正上学这份讲义的21页啊，有吗？啊，他已经拿到文殊法门，哎、欸，我没有带文殊法门。啊，有有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分享看一下啊，分享看一下。好，那在20页这边呢，前面谈到般若的这个修学方便啊。那是以这一个四欲流支这样的一个内容来施舍，从这个闻19页的闻受持承奉清净读诵正意念如说行，然后为他说书写供养施他。那在为他说般若，在中品般若有详细的说明啊，那有谈到说般若波罗蜜，还有教般若波罗蜜，招般若波罗蜜啊，这边都是后面要接般若波罗蜜，开示分别，所以里面有这个分别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的内涵的一种方式。显现解释潜意，潜意这边可以理解为让这一个法义呢能够比较浅显易懂、哦、深入浅出这样子。那里面的这个分别呢，导师说是对于这个诸法的这个善恶罪福世间涅槃等这些法义的广说、哦、主要是令得信解、哦、也就是因为经里面都是略说法难信难解，所以要分别广分别说，那这样才能让人家信，然后了解。所以导致说修学般若也应用分别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这个大智度论卷42，这个大家都上过了嘛、哦、院长讲过啊、哦、这边大家提一下，在这个卷42里面有这个，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有种种名、哦、他谈到这个观察的观，我们这边有，还有修，还有相应，这个是前面三项、哦、还有和相合，合作的合，入进入的入，还有学习的习，住等等、哦、就是有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有什么差别呢？在观是一开始名为观、哦、在学习，在这个分是行中分别、哦、有这，就是说在行般若波罗蜜、哦、那修学般若波罗蜜有种种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名称，一开始称为观、哦、他说如初始见悟，那日日见学名为习、哦、那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可名为合，随顺般若波罗蜜呢名为相应、哦、通彻般若波罗蜜是为入，那分别取向有事是名为念，常行不习令与相是名为学，然后学以善 巧方便观知是非得是名为思维，以这个禅定心共行名为修，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修、哦、有没有？那相应就是随顺般若波罗蜜，所以它有种种的不同的阶段、哦、或是内涵，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名、 那得波罗波罗蜜不施呢，就名为住，哦，就这样子。好，那这个都是波罗经里面有谈到的，哦，然后在这个思维修习这个中间呢，有这个筹量、分别，啊，那有这两项，哦，就是思维，就是说在讲这个行般若波罗蜜这个行呢，他说有听闻、读诵、书写、增益念说，然后思维、筹量、分别、休息等等，哦。那筹量分别就是分别与寻思，导致说寻思就是推度，哦，这些都是观慧的一个作用，观慧的作用。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分别呢，原来是阿毗达摩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哦，去分别诸法相，哦，但是在般若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也运用这样的一种分别，哦，但他的分别跟阿毗达摩的一个意涵老实说是不相同的，哦，这些分别主要是要让这个学习者呢能够悟入实相，哦，那也了解一切法的假施设，哦，也就是能够了解圣义地跟世俗地这样的一这分别的一个意趣在于这边，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两个圈，哦，二十页，他说依文字而入离文字，哦，依分别而入无分别，那这个是自下品般若以来明确指示修行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方便。那这些呢，这个跟声闻的慧学方便是相同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方式，然后前面从第十九页到这个第二十页这边，从一到编号第十三，哦，这一些内容，哦，那所以般若波罗蜜呢，它并不能离文字而修，它还是要依文字般若，然后这个观照，然后实相，哦，这个是般若波罗蜜下品以来的一个教学，哦。好，那在大圣兴起的时候呢，经典的书写是因为当时是有这个经典书写风行的一个时代，哦，所以增多的书写供养跟施他这些方法，也就是11到13。那书写当然就书写经，供养是什么？供养这些经卷，哦，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舍利的一个供养嘛，那其实也有法的供养，就是在这边，哦，这是供养经卷。施他呢是施他经卷，就是我们抄写这些经呢送给别人，哦。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般若的修学方便啊，那这是下品般若以来的一种方式，哦，那再来就谈到大乘慧学的一个类集，这边蛮繁琐，我们简要的谈，哦，这一段内容老师在书本里面 是非常的多，哦，那怕大家一看到就退心，哦，所以就是捡一些扼要的来谈，哦，那也就是以表格的方式，哦，那其实菩萨的行门我们一般都说是六度，对不对，哦，那这边也谈到六度，比如说这个海龙王经，大家有看过海龙王吗？在佛经里面有海龙王，哦，那在海龙王这部经里面呢，里面有谈到要这个安住般若而行六度，就是慧学 的部分，哦，要安住般若而行六度，那每一度呢都以十件事情来说，哦，那这十件事情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哦，那 师父有去查了一下，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十件事就是这一个，它叫这个等布施啊，平等布施，然后这个等于无我，就是说把这个一切众生呢，当作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什么，那他们就需要什么啊。然后呢，就是就是一切这个施的这个物呢，也要平等啊。然后就是不随尘劳，就是在施的时候，不能夹杂这一种不善的这些心的活动啊。然后这个要离诸这个住见，就是离所有种种的执着而弃诸所有啊等等这些内容。那每一度呢都有十件事，说应该要怎么做啊，才是这个依着般若波罗蜜而行这样的六度啊。那内容在134的注脚里面有注释这一个出处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那在这一个另外一部经呢，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呢，他谈七波罗蜜，就是六度再加上方便度啊。那每一度都是以32法来说明啊。那这个方便呢，是 upaya kaushalya， 就是方便善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度众生的方法，他善巧熟练。这个 upaya 就是方法了啊。那善巧就是熟练的意思啊，非常的熟练啊，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啊，就是知道方法还不够，还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啊，而且用得恰到好处，那这个叫方便啊，方便度这个方便善巧啊 ，upaya kaushalya。那每一度都以32法来说明哦，那也蛮多的哦。那再来也谈到这个诸佛要集经、菩萨善悲经跟宝集菩萨经等等，这个里面也有更除了六度之外的其他关于慧学的一些内涵哦。比如说诸佛要集经里面谈到这个如真谛尊崇诸法，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真谛就是诸法实相啊，哈，那就是遵从诸法，就是奉行，啊，安住于诸法实相，啊，也就是观诸法实相。然后呢，还有谈到这个菩萨十住地的这一些内涵，也就是每一住地呢，有十种事是所修的法，啊，就是。这些也是慧学的内容，还有42智门，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啊。那三昧经里面也是六波罗蜜，好，那这个宝髻菩萨经里面谈到4种净行，4种净行就是后面这一些净波罗蜜、净还有助菩提神通跟调伏众生，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啊，那助菩提就是37菩提分法。神通就是5神通，调伏众生也就是摄化众生的方便，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方便波罗蜜的一个内容相当啊。好，所以就是这个菩萨行门有种种的这些类级啦啊，除了六度之外，还有种种不同的行修行的方法，再来看到21页。21页这个自在王菩萨经又谈到戒神通智慧是自在法啊，等等。那阿叉末经呢，是明一切法不可尽啊，就那个类级的内容又更多了啊，一切法都要学啊，种种的法门。好，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呢，还有种种善巧的这些类级。也就是经典会提到说要 要这个具足种种的善巧啊。那这个善巧也是慧学的内容。导师说，这一个在第一个圈这边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内容中，是透过般若性空的观察了达一切法门，也就是善巧一切法这样的一个类集。那下面就提到有六部经，那谈到不同的种种善巧，有七善巧、八善巧、九善巧或是五善巧种种。那这些善巧内容就在下面这个表格。所以这个善巧就是对于比如说这个西，在表格这个西里面下面这个表文殊师利问经，那它是五善巧，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上面那个表格总共六部经嘛的第五部文殊师利问经，它是五善巧。五善巧的内容就是对于这个运要这个通达正确的理解，然后对于戒也要这个正确的理解，还有入因戒入就是运处戒啦，还有对于因缘，还有是处非处。什么叫是处非处呢？处的意思就是有可能的合理的，所以在经文里面常说如果是怎么怎么样的话，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懂意思吗？那所以处跟非处就是可能跟不可能的，正确或是不正确，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所谓的这个七善巧、八善巧、九善巧、五善巧的内容就在这个表格里面，那大家可以标一下，就上面这个表格有六部经，对不对？大家标一二三四五六，那下面有 ABCDEF， C 就是五文殊师利问经，那 D 就是六，第六部经就是大树紧那罗王，一是三辈菩萨经是一，然后三的天子会是三，等等，这样大家就可以去对所谓的九善巧啊，我们就看到九相啊，我们看到22页，就是大圣的慧学，除了这一个种种的类集之外呢，那还有这个善巧类集之外，还有就谈到法义的总持，就是陀罗尼哦，那这个是一词文义。误入实相善巧说法，那导师说都跟陀罗尼有关。那42字门主要是42字门这种音声陀罗尼或是文字陀罗尼，好，那这样42字门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法般若法门里面有跟大家谈过了，那大家会可以回去再去去了解翻一下。他说这对中品般若影响对影响大乘佛法极深，那后期会有这一些咒语呢也都是受到这些影响。但是导师说大乘经中的字门陀罗尼它都是法义的种子，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些种子字它是要做什么，它不是在求平安的，它是透过这些字呢，然后由这个字的背后它所带有的一些内涵呢来误入诸法实相的，它是要总持一切法。所以陀罗尼字门它都是法义的总持，跟后来变成咒这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早期都只是总持。所以导师说以咒语为陀罗尼在大乘经中是稀有的，那以咒语为陀罗尼都是在后面的这些序所谓的这个密教的序，密教他们不叫经，他们叫序叫某某某某序这样子坦特罗就是序的意思那在这些密教的教典里面才会把这些咒语呢称为 陀罗尼，陀罗尼在早期都只是法义的总持，没有当作咒 来看待的。那再来第四项要谈到的，就是大圣经的这个正确理解的一个方针。那导师这边谈到五力跟四义，这边五力跟我们早期佛教的五根五力不一样，大家注明它不是五根五力那个信境念定慧，它是下面所说的这个言说、随仪、方便、法门跟大悲。那导师这边谈到《大智度论》也提到这个五力这样的内容，但是文字不太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对应起来。那这个五力是还有后面的四义，一这个四义我们先看一下23页。四义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事，这是四义。好，那什么是五力呢？五力就是在我们看表格，表格的这一个最左边这一栏，这个是经里面所说的佛依五种智力，所以会有说，所以会说种种的法。所以大家为什么听到那么多不同种种法，就是依着这个五力而宣说。那在《大智度论》它是提到五种方便，其实就是五力的一个内容。那导师也把这个五力跟四悉檀做一个对应，因为四悉檀是这一个声闻圣典，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来理解这个不同宗趣的一个依据。那五力呢是大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以导师也对他们做一个对应。好，言说是什么呢？言说就是这个佛所说的种种的这些文字，也就是言说。那这些言说呢是这一个依着不同的这个时空环境而有所不同的实色，所以导师认为是跟世间悉檀是相配合的。也就是佛说的种种的法呢，那大家要了解说它可能是依据一种当时的时空所施设的，所以不要去执着这一个为什么世尊在这边这样说，在那边那样说，同样的东西什么名义不一样。好，那这是所谓的言说，也就是导师配合世间悉檀。好，那在随仪呢，在大智度论说为何事说，也就是随机的适应性，随机的适应性。那在经里面老师有提到，就是如来有时候或垢法说净，这个不清净的法说它是清净的，或是或净法说垢，这个是清净的法，但是对却说这个法是不清净。为什么？他说这个是随机的适应对治悉檀。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个垢法，我们说烦恼是垢，对不对？那师尊说烦恼是清净的，怎么说？因为烦恼的实相它是跟一切法的实相都一样，它都是平等清净，所以在谈垢法清净的时候是就第一义而谈，诸法实相的一个角度，每一个法这些垢它哪有一个实性？没有的，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实性，也就是空性。那空性有人畏惧这个空，所以佛就说清净。清净跟空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文字的施设不同。所以垢法说净主要是对从这个 安立一切法的实相而说。那净法为什么说它够呢？因为众生对这些清净法有贪着，那这个净法就会变成是一种产生贪着的一个状态，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个净法是够，主要是对治那一些对净法有贪着的人，所以说净法是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随疑，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毛病，给予不同的对治。那方便呢，就是劝人精进修行，就是用种种的方法。那再来就是这个法门呢，法门就是说种种的法，然后呢使令众生能够了达诸法实相而解脱。也就是我们这个五力不是有四蓝嘛，第三蓝这边就是它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是第一细谈，所谓的在五方便里面就是知是理去故说。这个理去呢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是第一细谈。然后大悲呢，就是为令众生离苦得乐故说法，那这个是四悉檀全部都有，那这个是五力啦。所以老师在这个最后一行就是说要这样子来理解佛的一切教法，虽然有不同的种种的这些内容呢，那要看这个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智力来说，是因为依着这个言说呢，随疑呢，适应方便心的随疑呢，还是这个为劝众生精进的方便呢，是依据哪一个面向来说，那大家要去了解，那这样一切法都没有争论，否则呢依文结义。这边说垢法是净，是矛盾的嘛，净法就是净法，怎么会是垢呢？那这个主要是从这个随疑来说的嘛，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会通了解，否则依文结义呢，做道理会。这个师父查了好几天查这个词，发现这个在禅宗语录经常用这一个词。那怎么理解？道理是一个概念，做这个道理来理解，这个会就是来领会跟理解，就是依文结义，把它当作一般的事理呢来理解，那就不免类同这个事学失去佛法的真正意义，看到23页。所以从这个五力说法来理解大乘教法，是大乘经师的一个立场，那这个是一种理解大乘佛法的一个面向。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四依。四依在声闻的这一个教法里面就有了，那它的一个其实它真正的内涵就是闻思修这三会的进修的准绳。那导师说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二行，佛法重自证，但要证入要有修学的条件，也就是四预留之，就是四种入预留的一些前方便，预留之之分，预留的之分。那四一呢是是预留之的抉择，是预留之就是亲近善事。那怎么样亲近善事的一个抉择呢？就是依法不依人，那这个我们这边表格的箭头也就是抉择，代表抉择这样的概念。那听闻正法呢的一个抉择就是要依义不依语，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不要去抓人家语病，要了解这个背后的意涵。好，那在就是这两个主要是文会的部分，在四呢如理作义， 要医疗易经而不医不疗易经，就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要医疗易的经来做思维，而不要医不疗易经。那法随法行就是去如说行，就是随着佛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呢，我们去实践法跟随法这边就是法随法行呢，就是去实践这个随法。然后去向法，这是一种理解。那个法就是涅槃随法，就是八正道就依智不依事这个是声闻的一个内涵那大圣的这个释义呢，导致说是以无生法性为本，以此理解一切法所以依义不依语的这个义呢。是这一个不能宣说的真实义，诸法实相那所依的依智不依事的这个智呢，是依不取相无分别的智也是误入诸法实相的智它依了义什么是了义呢？了义就是这个圣义平等清净空无生这些圣义依法呢，依法界平等，所以。这四依呢，都是同样的概念，都是诸法实相。在这里面分两类，依义、依了义、依法，这是所依智呢是能是无分别智，能够体证诸法实相的一个能证的智。其他呢，都只是这个诸法实相的不同的面相一个叫实义，一个叫圣义，一个叫。法界平等所以导致说这个大圣以无生法性为本，依此来理解一切法也就是说一切法无非都是要误入这一些诸法实相让我们能够体证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智慧。所以这样的释义呢，导致说显出大圣至正的一个特质，就是无非一切法的一个事实，都是要去体悟这一些这些依了义，就是依这个圣义、平等、清净、空无生等义好，那所以呢，在24页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看到24页声闻跟大圣的这一个释义的次第比较。在声闻的这个教法里面，这四依呢，它是有次第性的，有没有？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这个是闻慧的进修；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是思；依智不依思，这是修。所以闻思修它是有次第的，有没有看到1、2、3、4的次第？这个表格的声闻教的第一个。大圣教在下面，第一个是无尽意菩萨经，那最后是自在王菩萨，大家看得懂这个表了但是大圣呢，他就没有次第了，为什么？一切都是圣意嘛，这些了义不了义，依义这个义跟依法的法，这些都是诸法实相的内容，所以。怎么指都是指向诸法实相，所以他就不按照这个，依法不依人，依义不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是这样的次第来宣说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因为内涵不一样，所以他的一个次第性就没有像声闻这样的一个闻思修这样的次第。那比较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无尽意经》跟《大方等大集经》它应该是同一部经的不同的翻译了所以大家会看到4、1、3、2这样的顺序4、1、3、2，《大方等大集经》这一列它是4、1、3、2，《无尽意经》也是4、1、3、2这不是这一期威力彩的一个数字威力彩几码？没有，好，所以释义呢，声闻教它是有次第，但大圣教呢，因为 这个所有的内涵都是指向诸法实相，所以就不重视这样的一个内涵。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特殊教法的一个诠释，这边就特别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刚好接着下来要谈文殊法门。我们这边带大家看一下，那文殊法门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语句，比如说烦恼即菩提，然后说这边烦恼是菩提，生死即涅槃。那有些人看说烦恼即菩提的话，那我每天让他烦烦恼恼了，那我就是有菩提嘛，不是这个样子。生死即涅槃，那我干嘛还去这一个证得涅槃，我就不断在生死里面就是涅槃了。所以有这不能这个依着文字表面这样来解读。那所以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大圣慧学开展中它有一些不同的诠释，导致说有分化的倾向。这个表格对不起，这个在当时在教稿的时候没有看到，大家看到这一个这个思义翻天所问经这一栏有没有，在决定毗尼经下面不是有多了两个字吗？此说应该是后代论师继承此说，这个此说要拉到后代论师，所以后代论师要往前挪一下，这此说就会跳上来。当时不晓得在移哪一个，我没有注意到。那这个注脚166有没有就在那一个，166就是这个思义梵天所问经一直到这个大般若经曼殊师利分这边的一个出处在166，因为多了一行，所以就跳脱了这一个boundary， 所以这边请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怎么看了。所以后代论师继承此说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法门的这个内容谈到这个烦恼是菩提，生死即涅槃的，它是随意说的，针对一些特殊众生而说的，或是密意说要用这个秘密的意思呢来解释它。所谓秘意就是它不是表面这样子的意思，它是有秘意的，懂意思吗？这是一类的一个理解方式。那这样的理解方式是后代论师所继承。另外呢，有一些经里面说这样的一个文句，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呢，它是金刚句。金刚句就是金刚就是不坏，或是不动转，就是它是一个真理，或是究竟说，也就是说这个才是究竟之说啦。那我们就是有两类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到这个25页，导师说这个般若的这个教学呢重于遮权。重于遮权什么意思呢？般若经只讲不垢不净，是诸法实相呢它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离种种的这种相对的相。那文殊法门呢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说这个贪欲呢实际就是诸法实相的异名，生死呢是涅槃，他表现为肯定的表权。遮权跟表权大家知道吗？遮就是说他诸法实相是什么，他就不垢不净，用去否定两边来诠释这个诸法实相。那但是文殊法门说诸法实相就是贪欲，那这个涅槃呢就是生死，这变成是一种正面的肯定的说明，这个叫做表权。那表权肯定的说，如果认为是密意经过解说，那可以会通而无碍于佛法。也就是说什么叫生死即涅槃，也就是生死的实相跟涅槃的实相它是不异的。那如果倾向表权作为积极妙有的德显，也就是说这个如来他的贪欲 哦，贪欲相就是诸法实相啊，所以大家就是去学这个贪欲相，那就会变就变成是一种妙有显得这样的一种一个圣德的话，那大家就会去学习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是会有副作用的，其实基本上并非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导师说，如果倾向表权作为积极的说明，然而一般化起来，所以一般化起来就是说，这个是随意而说的，是针对特殊的情况而说的。你如果把它变成一般化起来，就是说，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导师说，这个就要面目一新。所谓面目一新，大家要挂号，也就是说，这个佛教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堕落啊，就跟这个贪欲啊哈这些东西搞在一起啊，很多的这种不清净的成分就会加进来了啊。好，以上是关于大圣的这个戒定慧啊，那总结这个大圣的戒定慧，在戒学呢，其实它的一个究竟呢，就是离一切烦恼，证诸法实相，这个是究竟的戒。那三昧呢，就是一念心跟诸法实相相应的这种诸法的平等性、清净性相应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大圣的三昧。那慧学更是跟诸法实相是的一个内容，体悟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大圣的这个三正上学基本上就是诸法以诸法实相作为一个救急的一个归去，救急的一个归去。好，那再来我们就很先跟大家很简单的开场，文殊法门。我们现在是这个明年才能谈的啦，那文殊法门这个我们先跟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就是说这个文殊法门它跟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法门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前面我们这些法门它都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修法，但是文殊法门呢，它比较特别，它都是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就是一些元素在里面，它都是一种很戏剧性的这一些描述内容，它主要是要启发我们一种内心的超越的一种思维，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戏剧性的方式在经典里面呈现，但是它要表达一种深刻的意涵，比如说这个阿舍世王他不是杀父嘛，那这个在文殊的这个法门里面就说这一个到底能不能解他的一个罪啊，那文殊不是就是说这个没办法解，就阿舍世王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为什么没办法解，他说不用解，诸法实相就是清净嘛，你这些罪业也是本空啊，你要解个什么呢，懂意思吗，所以这很种种这一些元素呢，在某些人看来它跟这个早期佛教是格格不入了，但是大家要用一种艺术的角度来欣赏，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戏剧的一个元素，它要表达一种超越的一个概念，有点类似这个抽象化的。我们会觉得这个抽象化很丑，但是它要表达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涵啊。那这个文殊师利据说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是从东方来的。那东方是什么？宝应如来的宝释世界，那边专说第一义啊，不说缘起。所以他所谈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从内心所证来说，所以就跟我们这边的这个教法是不太一样的，他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修法，他全部都是一种戏剧的一个画面， 或是情境的一个描述，然后来呈现一个误入这个身法界的一个的一个过程啊。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2014年的最后一次上课。那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前呢，那师父在这边跟大家这个祝福啊，新的一年能够在修行上能够不断的增长啊，那也烦恼越来越少，这个思罗的力量越来越强啊，戒定慧三学增上。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啊，那这个静坐一下啊。那我们在大乘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修学内容，就是回向。那这回向呢，是要回向给法界的一切众生。那这个回向要有东西给众生，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法喜。从这个世俗地来讲呢，就是种种的法喜。所以我们修学任何的法门，在之后呢，我们都要把这样的一个喜悦或是功德呢回向给众生，那这个是我们成佛的一个资粮。那我们把这个我们所内心所感受到的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的法喜呢，在我们内心升起，把这一些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